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要为您介绍的主题是艺术玻璃。相信观众朋友您一定也发现到了，我们的生活早已经跟玻璃密不可分，像是杯子、盘子、镜子，还有住家的门窗等等，很多都是用玻璃做成的。人类在玻璃的使用上已经累积了好几千年的历史，同时也将玻璃的实用功能跟艺术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位于台湾北部的新竹市被称为台湾的玻璃之都。1960年左右，新竹曾经创下玻璃产量全球第一的记录，也持续造就出一些非常杰出的玻璃工艺家。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去新竹参观2006年的国际玻璃艺术节。
在台湾北部有一场2006年新竹市国际玻璃艺术节，展出各式各样令人惊艳的玻璃艺术品。工艺家们纷纷将他们的拿手绝活大方地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是一场极为成功而且热闹非凡的玻璃嘉年华会。然而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丰盛的玻璃嘉年华会呢？这就要话说从头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玻璃的缘起。在5000年前，古埃及金字塔中就有玻璃制品出土，由此可见玻璃被人类应用已经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而中国的玻璃工艺则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一直到清朝年间，大部分是以仿古玉的形态而制作的。而台湾玻璃的发展则是从1887年开始，而后慢慢地集中在有台湾玻璃之都的新竹地区，主要是因为新竹生产玻璃的原料细砂，再加上地下蕴含丰富的天然瓦斯的缘故。有了这些优良的先决条件，在1960年左右，新竹地区曾经创下玻璃产量全球第一的记录。然而可惜的是，它仿佛昙花一现，在不到20-30年间，新竹的玻璃产业就受到很多外在条件的冲击，而导致萧条沉寂。曾经发出耀眼光芒的新竹玻璃，不管地方政府或民间单位都不甘心让它变成昨日黄花，从此消失不见。于是他们力图振作，在1995年首度推出了竹嵌玻璃艺术节，结果大受欢迎。从此每一次的玻璃艺术节都在大家的期待下，由工艺家和产业联手打造，展出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灿烂美丽的各式艺术玻璃，借由这个艺术节展现玻璃艺术的全新气象。一走入玻璃艺术节的展览场，就好像走进晶莹剔透的奇异世界。主办单位在今年特别选了童话故事里可爱的爱丽丝来成为展览会的代表人物，从爱丽丝的角度和她的童心，带领着游客欣赏各个以花为主题、极富巧思的花花世界。要成就这一场丰富多彩的玻璃艺术节，除了过去的辉煌历史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这里有很多的工艺家，他们投入了无数心血。在地处副热带的台湾，顶着炎热的天气烧制玻璃，再加上玻璃高温的灼热感，创作者要是没有高人一等的忍耐力及对玻璃艺术的高度热情的话，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在一件件美好的玻璃艺术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制作的艰辛、毅力，以及不断注入的心意与创造力。在展览场中，创作家许元荣为观众示范的是拉丝技法。他拿着玻璃柱，轻轻地让火树熔炼，很快地就做好一朵向日葵花。但是别看他的手法简单利落，那可是要累积了数十年的经验才能做得到的。玻璃工艺家在灼热的火光中小心地熔炼他们的梦想。玻璃有种种难以掌控的特性， 因为制作的难度和容易破碎，更增加人们对它的怜惜。艺术玻璃的呈现相当的丰富多彩，以制作方法分类的话，除了拉丝玻璃之外，还有脱蜡铸造的实心玻璃，吹制而成的瓶瓶罐罐的空心玻璃，以及镶嵌绘制的平面玻璃等。每一种在制作的技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所呈现的效果也各异其趣。在艺术性方面，玻璃以极为感性的面貌展现出它迷人的万般风采。然而在实用性方面，玻璃又换了一副极端冷静理性的面貌，它被广泛地应用在生活用品、器皿、建筑外观上面。玻璃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地存在现代人的生活里。
近年来，从事玻璃艺术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为数众多的作品也呈现出繁花盛开的景象，而您也就越来越容易在市场上找到喜爱的作品了。那么玻璃艺术之所以有今天这么辉煌的成果，也跟100多年前在法国南席发展出的一门新艺术风格有关。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座专门收藏古董艺术玻璃的园区，一块来看看那些有着100多年历史、被称为经典艺术的南席学派古董玻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玻璃也必定经历了种种的熔炼和变革。然而，直接影响到近代玻璃艺术的是19世纪在法国南席的发展历程。他们在那儿为玻璃艺术写下了一段十分辉煌的历史。我们来到珍藏了许多法国南席风艺术玻璃的技厂园展示区。展场里精美非凡的玻璃似乎将100多年的时间都凝结住了，优美典雅的古风就在眼前重现。
嘎雷是艺术玻璃的代名词，为了纪念大师艾尼尔贾烈，才把这个艺术玻璃命名为嘎雷，所以在国际上统称嘎雷就知道是艺术玻璃。它是19世纪的艺术作品。那为什么会有嘎雷的玻璃产生呢？就是艾尼尔贾烈在19世纪去参观法国博物馆的时候，看到18世纪乾隆皇帝所送的玻璃瓶跟鼻烟壶还有花瓶做得非常精细漂亮，但是这个技术来自于法国，是法国人到北京建厂琉璃厂所做出来的艺术作品。
玻璃艺术界的领导者艾米尔贾烈生于1846年，由于家学渊源，从小就与玻璃结缘，擅长植物学、化学、文学、哲学，尤其对植物学特别感兴趣。在他的玻璃作品里收藏着花草树木的芬芳。
那乾隆皇帝因为好大喜功，喜欢送各国的大使这些艺术品去珍藏，所以在艾尼尔贾烈在19世纪的时候去参观法国博物馆，看到这些他们法国人所设计出来的中国东西，所以认为他们法国本身也需要有一个值得代表法国艺术的玻璃制品，所以他才花颜一直研发这个艺术玻璃。
大师艾米尔贾烈一反当时玻璃盛行及其量产的时代潮流，以创意和精湛的工艺导入19世纪末新的艺术风华，直到现在玻璃艺术还深深地受到他的影响，他被称为玻璃史上伟大的全才创造者之一。
艾尼尔贾烈 他为了让法国的玻璃成为他们法国的代表，所以精心研究了这些艺术玻璃。那当时在法国的南喜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地名，是介于德国跟法国之间的一个小镇，也曾经受过德国统治的地方，做法国工业玻璃工业区。然后当时有三大家族，就是艾尼尔贾列的家族，还有杜姆家族，还有路内拉利克三大名师去做。
位于法国东部，南喜是这一波新艺术运动中玻璃艺术的基地。当时在那里聚集了一些著名的玻璃艺术家，他们被统称为南喜学派。
但是因为艾尼尔贾列没有生儿子，他的工艺计划没有办法有人继承，所以当贾列在53岁的时候就因为铅中毒死掉以后，很多技法就失传，其中8种做法里面失传了2-3种做法，所以这些艺术玻璃有断层之誉，就是为什么会现在标价那么贵，就是8种做法里面失传了3种，然后这些玻璃就断层掉。那目前在欧洲法国还有在做的家族就杜姆家族，因为他有生儿子继承这些技法，延续到现在还继续在生产。
艾米尔贾列的作品被尊为玻璃艺术中的极品，在100年前，艺术家为了要成就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是要做出极大牺牲的，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于为之付出生命。
这一只虽然小，但是有风雨的动感的感觉，它线条制作有吹风下雨 的情况，有日本的和风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当初教他们画画的老师是日本明治维新送到法国留学的植物学博士，也是画家，教这些工匠画画。所以为什么日本很喜欢这个玻璃，就是在战后的时候他们有非常有优越感，认为这些玻璃在19世纪的时候的艺术创作是日本人指导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战后日本经济在最繁荣的时候一直收这些法国玻璃，就是因为这些艺术的起源与日本有息息相关。
贾列在1878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参展时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并写下玻璃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那些蕴含诗意、哲学的花卉作品中，也深深地留着受日本美学影响的痕迹。
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因为很多企业家没办法生存下去，就把自己的收藏卖掉，还有日本的玻璃美术馆也因为企业经营发生困难跟危机，所以把整批的玻璃卖给我们公司，让我们收藏。那这些玻璃在台湾也算有故宫级的资格，因为19世纪慈禧太后曾经收过12只，那因为撤退的时候没有带出来，没有回到台湾的故宫，所以还留在颐和园。所以你们各位如果从那个网路颐和园遗珍里面就可以查到慈禧太后本身收藏这12只玻璃，也非常漂亮。那寄藏这些总共有600只左右。
这里拥有和故宫同等级的古董艺术玻璃，由于他们的典藏，我们得以在这里一窥玻璃艺术的百年风华。
欢迎您继续收看《艺海漫游》。今年78岁的收藏家张允中是桃园大溪寄唱园的主人。 早年在日本从事贸易经营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收购了从中国大陆流落出来的字画。另外，他也大批买进日本美术馆的古董艺术玻璃。在我们参观了他的收藏之后，真的是由衷佩服他独到的眼光以及大手笔收藏玻璃的魄力。
虽然玻璃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玻璃容易破碎，所以古董玻璃几乎所剩无几。这些散发出迷人光影、精致秀丽的古董玻璃，传达出的是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和动人的美感。
这墙上是 Tiffany 的玻璃，这香槛玻璃，这是台湾仿制的 Tiffany 的玻璃，但是玻璃本身也是从美国进口。这个玻璃有层次感，感觉到它有深有浅的感觉，就是它一次吹三层的玻璃，然后用防腐剂去画，画了以后泡到墙砖里面，把没有受到保护的地方腐蚀掉，那有保护的地方再刮掉，然后再慢慢研磨好几层的层次，就有这种立体感。你看它有弧面，有凹凸面，就是因为有腐蚀跟没有腐蚀，感觉就这个玻璃就有立体感。
以前比较做有点像毛玻璃那种感觉。
对，这个玻璃有层次感，因为是腐蚀的关系。它一次吹三层玻璃，然后再来构图画上去，用防腐剂画上去。画了以后再泡到墙砖，让它腐蚀。那没有画到防腐剂的就腐蚀掉，就旁边这种白的地方都是腐蚀掉。那树木山有画上防腐剂的就留着，那刮掉以后就有立体感，然后再来慢慢修饰研磨，就成为这样有立体感的山水的画作。
贾烈在当时的玻璃制作技术层面上也有许多突破，能够使玻璃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镶嵌法与酸腐蚀制成，都是当时玻璃工业界的一大突破。
这个盘子也是嘎烈的作品，它有雕刻的风格，用雕刻的方式去把整个羽毛的深浅的厚度去刮制。好，
那这个也像刚刚那样子是腐蚀的效果吗？
这个没有腐蚀，这个是用刮跟研磨，磨出它海浪的阴暗面跟那个深浅面，还有羽毛的薄毛，还有深的那个身躯有昏有没有透明的感觉，你从那个羽毛上面看就有粗的羽毛细的羽毛那种透明感，这是嘎烈的作品。
我们如何去鉴赏古董玻璃呢？由于时代的进步，20世纪以后出产的作品都清澈明亮，其中看不到气泡和不纯物质，相反的有越多气泡和杂质的作品就表示它的年代越古老。
这个作品是电灯刚发明时代的台灯， 因为早期中国的灯是用瓷器烧蜡烛的，但是乾隆皇帝找工匠来做灯罩的时候是用玻璃做灯罩，所以中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有煤油灯啊、蜡烛灯啊的那一种玻璃灯罩。那等在欧洲有发明电的时候，他们产生的这个台灯就用玻璃灯罩去，更能柔和它的光暗度，还有雕花。好，这是噶类的台灯作品，是在十九世纪电灯刚发明的时候，配属在电灯上面的一个艺术品。
古董玻璃中含有人文特色和当时的时空背景，工匠们极为雅致优异的技法是讲求快速的现代素食文化无法比拟的。
这个技巧上面比较困难，因为它除了套料以外，套这一层陶子的料以外，还要做模子，在还没有冷却的时候从里面往外压，压出它的立体感，所以这个 工料比较麻烦，这个价值也比较昂贵，因为它困难度比较高。这也是噶类的作品。它作品从灯具、花瓶还有盘子，大部分都是花器为主。
每一件作品都是用手工精雕细琢，高度、形状都有微妙的差异，具有赏心悦目的别致风味。
这个是杜母的作品，它的线条很漂亮，造型也非常好，而且它用郁金香为花卉 的基础，然后很简单的颜色、很简单的线条，造就出一个艺术品。其实意思很简单，不一定要很繁杂，只要线条简单，能够构图出一个艺术品的形态，这就是艺术的产生。对，很优雅，线条也漂亮，颜色也漂亮，然后它的花卉也很清新淡雅。这个是杜母的作品，十九世纪的玻璃瓶，它的线条非常简单素雅，但是艺术感觉非常好，它的视觉给别人感觉很清新很优雅，它线条用得好，还有颜色配得好，这是130年的作品，价值120万。
杜母家族后继有人，是南溪派的工艺家仅存于世的家族，目前仍然持续在经营。太厚会失去透明的美感，太薄则容易破碎。在迷离光影的展场中，古董玻璃显得纤细华丽，无与伦比，带给我们的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梦幻之旅。
法国南溪学派的领导人艾米尔·贾列在百年前独领风骚，被称为当代的惊叹号。然而因为没有后代继承，他个人独创的玻璃绝技也就因此失传。看着这些作品，一方面带着一些惋惜的心情，但是又同时觉得非常庆幸，因为至少我们还有眼福欣赏到这些精美的艺术品。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艺海漫游》，我们下次节目再会。